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自从一年多以前这个新冠病毒爆发大流行以来，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更加多思想有关生死的问题。在这里想问问大家，假如有朝一日我们安息主怀，你又打算在自己的墓碑上是刻一句的墓志铭的时候，你会刻些什么字在这里呢？不如我们首先就为摩西设计一下他的墓志铭。个人认为呢，摩西的墓志铭可以是这样写的：摩西，一个无比谦和的人。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神对摩西的评语来的。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中文圣经将描写摩西为人的形容词呢，就译了做谦和，是含有这个谦卑柔和的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纵使是被人恶意地对待，仍然能够很温柔谦卑地忍耐保持加密，不作抵抗的意思。那怎样见得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呢？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向摩西埋怨没有食物，于是摩西就向神求，神就赐下这个玛拿，使他们可以吃饱。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色列人又埋怨没有肉食了，到了个地步，连摩西自己也都感到力不从心，他祈求耶和华神卸去他那个责任，使他不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这个迦南地。但神呢就想了办法去帮他，又话吩咐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召集70个长老，叫那些人到达会幕的前方，又话在那里就将赐给摩西的灵分赐给他们，分开赐给他们。好了，首先要问，神将他的灵赐给70个长老是什么意思呢？就当神将他的灵是赐给某个人的时候，就是表示神的灵与他们同在。那些人很多时候都会受感说话，或者是说预言，或者是拥有很大的能力，譬如参孙这样。70位长老既然是有与神同在的经历，足以向以色列人说明他们就是神所选立的领袖，帮助摩西来管理以色列人。但是当中出现了一个插曲，原来有两个人，他的名字原本是已经记录在那72个长老的名单里面，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两个人仍然是留在这个会幕里面营里面，是没有去到这个营外的会幕的前面。按照道理呢，这两个人既然是没有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就应该没有份领受从神而来的灵， 啊，點知道就發生一件出人意表的事。呢兩個人，一個叫做伊利特，一個叫米特，從神而來的靈竟然同樣咁樣停留喺佢哋身上，以致佢哋可以好似其他嗰七十位被神而嚟嘅靈感動嘅長老一樣，可以講預言。喺呢個時候，摩西身邊有一個嘅助手，就係嗰位後來承繼摩西帶領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進入呢個迦南地嘅約書亞，佢替摩西不值，甚至咧係為佢非常嘅生氣。佢抱怨點解呢兩個唔按摩西吩咐去到會幕前嘅集合嘅呢兩個人，竟然可以同樣分享到耶和華賜下嘅靈呢？所以佢就對摩西咁講。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回答他，他的回答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这样对约书亚说，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摩西叫约书亚不要嫉妒人，也不要因为他自己的尊嚴受損而憤憤不平。大概摩西認為個人的榮譽不是很重要，只要這件事是出於耶和華神，就一定有他的美意，摩西願意自己放低。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摩西是一個心胸廣闊的人，他甚至这样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可见他是一个凡事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以彰显神的荣耀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他愿意放低自己的行事的判断，只要认定一切事情都是出于神 的话，他就愿意听从神的心意去行事的。难怪神就是称赞这个摩西，说他跟其他人不同。第七节这样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刚才我们也读过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是一个无比谦和的人，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应有的道德操守，亦都是我哋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的做人處事方式。相信大家都會認同，人與人之間很容易發生衝突，甚至因為爭執而引發嚴重的後果。令人惋惜的就是在教會裏面亦都是一樣，我哋必須承認，就算在神的家中，很多时候都会发生这个肢体的冲突，最常见就是彼此嫉妒纷争。我知道有一间教会，某些会友是为了金钱的利益，不惜和教会闹上法庭，双方必须要付出沉重的律师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作为教会领袖的， 一定要向摩西學習，要追求或者效法他的謙和的品格。跟住落嚟，經文係出現咗另一個嫉妒紛爭嘅例子喎。摩西雖然作為耶和華揀選嘅領袖，卻係受到佢嘅姐姐同埋哥哥毀謗嘅攻擊。姐姐米利暗係一個女先知，同埋婦女嘅領袖。哥哥阿倫是大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是当摩西娶了古列女子为妻之后呢，他们内心的嫉妒就爆发出来，竟然振振有词地去毁谤他们的弟弟摩西。他们这么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么？这个第二十二章的第二节，换句话讲，他们嫉妒摩西，在全以色列人面前挑战摩西的属灵的权柄。结果怎样呢？如果我们从十二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耶和华是为摩西辩护，他称赞摩西是在我全家尽忠的。到了最后，米利暗就被耶和华惩罚，长了这个大麻风。如何学习摩西的谦和呢？是有两点的。第一点就是放低自己的尊严，神有他自己的行事方式和计划，他并没有是撇弃那两个留在营中的长老。这两个长老最后都是得到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能够说预言。摩西由始至终都没有轻视这两个长老，未有因为他们不遵守他的吩咐而感到尊严受损。所以作为教会的侍奉者，我们要好像摩西一样，当认定了身边出现了一些神派来帮助自己人的时候，就要抱着这个谦和的心，态度宽宏，要接纳那些侍奉者，不要轻视、排斥甚至歧视他们。在这里我想起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初这个扫罗刚刚被神呼召是作这个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当时的信徒对这个昔日迫害基督徒的扫罗是抱有很大的戒心，甚至连那些使徒都不接纳、不接待他，但唯有巴拿巴是接纳他。如果是没有了巴拿巴的话呢，恐怕今天的新约圣经就没有了这个保罗的作品，就没有了这些那么丰富的从神而来的启示了。摩西这样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我们要好像摩西一样，存着一种恨不得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这种心态。如果应用在这段圣经的话，教会的侍奉者要存着一个谦和宽宏的心态去侍奉，又用谦和 宽云的心来对待那些新的侍奉者，要给他们合适的指导，更加重要的就要关心他们。就算是侍奉得不理想，甚至是他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都要忍耐包容。神不单只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神，祂亦都能够医治人的心灵，使人可以放低个人的尊严。我想介绍一位歌手给大家认识，蔡琴是一位很出名的台湾女歌手，在2003年都有十几二十年了，是吧？她在朋友带领之下去到这个教会里面接受了福音。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很出名的艺人信主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从此以后蔡琴的生命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她虽然曾经离过婚，以前当她是独自登台的时候，难免会感到很寂寞孤单，但是当她信了主之后，就靠住祷告就胜过这个寂寞感，更加愿意是唱福音的歌曲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她经常会唱他自己那首的首本名曲《恰似他的温柔》，藉着那位爱他的神，蔡琴愿意放开他过去那段失败的婚姻，可以勇敢地放低他内心的伤痛，因为主耶稣已经医治了他忧伤的心灵。除了放低这个个人尊严之外，我们可以在摩西身上学习到要放低个人的私欲。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么？嫉妒是一种束缚，因为人往往是被一些外在或者内在有形或者无形的东西去束缚住的，包括是贪爱世上的享受，追求名誉地位，但是他是因为内心的懦弱、贪婪、自私和骄傲，以致可能会沾染到很多坏习惯，亦都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以阿伦和米利暗来说，由于他们固执自大，在心里面嫉妒摩西，于是他们就用口去毁谤他，最后他们两个人连自己犯了罪都不知道，直到神主持公道施行惩罚为止。我们再看一下摩西，摩西是一个被神改变的人，因为他也都曾经是一个很自我很冲动的人。有一次他为了同胞以色列人被那些埃及人欺负，于是他就抱不平杀死了一个埃及人。他杀人之后逃亡去到米甸这块地方。有人说摩西在那里是学习忍耐忍受磨练，是学习谦卑柔和忍耐同埋信心嘅功课，学咗足足40年。摩西喺旷野生活，深切咁认识到自己人性嘅软弱， 愚昧同埋冇用，亦都進一步認識到神嗰種無限嘅慈愛、公義、聖潔嘅榮美嘅品德，以及佢無限嘅權能同埋智慧。於是摩西完全咁樣謙卑落嚟，學會咗完全嘅去倚靠神。摩西曾經係為以色列人向神祈禱，亦都曾經為個得罪佢嘅姐姐米利暗向神祈禱，求神咧使佢嘅大麻風得到醫治。佢話：神啊，求你醫治他。到咗最後，米利暗嘅大麻風果然係被神醫好咗。嗱，我哋喺教會裏邊有冇嬲過人啊？我哋要學習好似摩西咁樣，不單止唔埋怨，我哋要做好自己份內嘅工作，亦都要幫助有意見不合而陷於侍奉困難嘅肢體。跟住落嚟，我哋進入另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是除了摩西之外，我們還有一個更加完美的榜樣，這個就是耶穌基督。彼得前書二章二十一節，你們夢照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中行。當耶穌被介到這個比拉多面前受審的時候，那些猶太人怎樣說呢？猶太人說，猶太人說，我們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該死的，因為他以自己為神的兒子。哦，原來這個就是他的罪名啊。猶太人視他為妄稱自己為神的兒子的邪教教主，迷惑猶太人，所以他就要被猶太人迫害。但他雖然受苦、被打、被羞辱，卻是沒有逃避過，他謙和地面對苦難。主耶穌的榜樣，謙和的榜樣有兩點。第一點就是不發惡言，縱使正直無罪，也約束自己的嘴。我們看二章，彼得前書二章22、23節，要這樣說，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耶穌是沒有犯過罪的，但卻是要面對這個逼供認罪。雖然他可能會被判死，但他沒有因此而說一些詭詐的話。詭詐是什麼呢？就是一些大話，一些違背良心的假話。這種堅持不屈的態度是很難得的，因為很多被嚴刑逼供的人往往就為了保命而講大話。另外，主耶穌被話被罵不還口，他能夠忍住不出聲，原因就是他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主耶穌只是向神申冤，向那位公義和審判人的神 討回公道。他不按自己的意思去反抗，去還口，而是採取默不作聲的態度。好像這個的詩人這樣說，詩篇三十九篇第九節，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耶穌第二個謙和的榜樣是什麼呢？是信服神旨，既明白神的心，就願意放下己見。彼得前書二章廿四節咁講：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嗱，我哋都係犯咗罪嘅人，罪係好可怕嘅。人一旦犯咗罪咧，就好難清除呢個罪污嘅。人內心裏面嘅罪咧，係好似屋企裏邊嗰啲嘅曱甴，係好難對付，好難徹底咁樣清除。但係總有辦法。我介紹一個人物俾大家，就叫做圖爾。嗱，呢個人咧係一個擁有有機化學博士學位，曾經喺史丹福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嘅學者嚟嘅，亦都係曾經帶領團隊獲得呢個諾貝爾化學獎嘅猶太科學家。嗱，呢個諾貝爾獎嘅得獎人亦都曾經犯罪喎。当他年少的时候，有人向他传福音，图尔就望着他了，说了：我不是罪人，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从来没有抢过银行，抢劫银行，我怎样是一个罪人呢？那个人就邀请他读一段的经文了，这个就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圖爾呢，就總是認為什麼呢？現代的猶太人、猶太教呢，是從來都不討論這個罪的問題的，屋企裏面亦都未曾談論過。那那個人呢，又揀另外一處的經文給他，這裡就這樣說，原來是耶穌講的說話：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与他犯奸淫了。图尔听到看到这句圣经，他形容这句说话令到他好像是被人打了一拳那样。原来当他在大学时期呢，是曾经深深地陷入这个色情的网那个的瘾，色情瘾里面。圣经的话经过二千年，在那一刻直接地插入他的心房里面，他不能够不承认，不相信上帝的说话是充满了能力的。当他深知道自己一个罪人的时候，图尔就明白到神的心，于是就放弃他多年所信的，然后就信了耶稣，他的生命从此亦都改变了。耶稣是明白父神派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可以免去因为犯罪而需要承受的痛苦。我们不会因为犯罪而死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 我们可以继续的存活。很快呢就要到这个受苦节了，我们真的要警醒，免于犯罪，免于再次得罪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后我做一个总结，我们从两方面学习。第一，我们可以从安息那里学习谦和，有两点，放低个人的尊严；第二点，放低个人的私欲。我们亦都可以从主耶稣身上学到这个谦和的榜样。第一点，不发恶言；第二点，顺服神旨。主耶稣不听从自己的意思行事的，他只听命于父神。换句话说，他不从自己的心所欲，中国人叫做从心所欲，是不是？从自己的心所欲，主耶稣不做，他乃是从神所欲。让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愿意学效摩西的谦和，在教会神的家里面尽忠的侍奉。或者过往我们会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以致软弱跌倒，但是神，你是宽宏大量的神，必定会饶恕我们，同埋辅助我们，感谢神。又求你帮助我们从主耶稣学到明白同埋听从你的心意是何等的重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有力量去侍奉你，去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